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责中国推翻贸易协议的承诺。中国称关税不能够解决贸易争端，留学仍然将会率团赴美谈判。国际社会敦促美中贸易避免贸易纠纷升级危害到全球经济。此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在北极的投资发出警告，称中国在北极并没有任何的权利。他说
Beijing claims to be a near Arctic state, yet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ctic is 900 miles.
他说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但中国到北极最近亦都要900英里，只有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不存在住第三类的国家，中国这样宣称什么都得不到。下面请首先听一节详尽由张明康报告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高级官员在星期一指责中国违背贸易谈判协议承诺，声称将预期提高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记者表示，在过去的一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他们是看到中国削弱了承诺，他们想说的就是在他们看上来中国是放弃了已经作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星期二将会发布联邦公告，宣告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会将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莱特希泽的言论和特朗普是呼吁，后者星期日在推特上面是指责中国试图重新谈判，并且警告要提高关税。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都表示，自从上个星期结束在北京的谈判以来，他们再未有同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刘鹤通话。鲁钦表示，直到近期他仍然认为即将同中国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然而是在周末会谈严重倒退。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二表示，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当中，关税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希望美国将同中国一起解决各自关注的问题。不过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确认，刘鹤应美国高级官员邀请，将会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在华盛顿会谈。中国商务部未有详细说明会谈安排或者是讨论的议题。中国虽然决定继续同美国谈判，但是未有任何的立场松动的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关于美方威胁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是多次出现过，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向十分明确，美方亦都是非常之清楚。在美中长达十个月的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性的冲刺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5号因为中国已经作出一些承诺上的反悔，而决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至 25%。美中贸易谈判可能破局的危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敦促美中切实解决贸易分歧，避免贸易战的升级。据路透社的报道，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梅勒尔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必须要在目前的谈判上面是避免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使到全球增长保持正轨上面。而德国经济及能源部长阿尔特迈尔星期一表示，德国是希望美中贸易纠纷能够避免升级并且得到解决，因为贸易战对各国都没有任何的积极影响。而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二亦都表示，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解决贸易紧张的局势，因为这个威胁全球经济。拉加德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美贸易纠纷以令到各方满意的方式得到解决是十分之迫切。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必须在太空领域保持领导地位，以维护美国以及其热爱和平以及自由的国家的经济繁荣以及国家安全。彭斯星期一在出席2019年美国国际卫星通讯技术展年会上面表示，不能够保证世界各国持有和美国一样的法治和和平的共同价值以及是理念，这个就是使到美国在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他特别提到中国等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威胁。彭斯说，事实上从俄罗斯到中国， 到北韩以及伊朗一啲嘅国家谋求发展从地面发射电子攻击嘅能力，以干扰、致盲以及系自残嘅导航以及通讯为胜。而近嚟，美国系甚至睇到一啲嘅国家将新型武器以及系战争带入去太空嘅趋势，包括发展反卫星武器、空中激光武器、轨道上一啲嘅具有高度性威胁嘅行动，以及系难以追踪嘅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响北极嘅投资发出警告，声称中国响北极冇任何嘅权利。星期一响芬兰举行嘅北极理事会开幕仪式上边，蓬佩奥表示中国唔系一个北极国家，响北极冇任何嘅权利。2018年初，中国宣布自己系近北极国家。
Beijing claims to be a near Arctic state, yet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ctic is 900 miles.
蓬佩奥表示中国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但是中国到北极最近亦都是要900英里，只有北极国家以及是非北极国家，不存在第三类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宣称什么都会得不到。蓬佩奥表示中国在北极的投资造成生态破坏，并且重申中国的债务和劣质基础设施项目构成的威胁。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华盛顿一个智库对取得的卫星图片分析显示，中国第三艘亦都是第一艘的大型航空母舰的建造工作进展迅速。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供给路透社今年4月的卫星照片表明，过去6个月以来，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大型船舰进度可观。中国各营媒体近期有所暗示，但是中国当局仍然未证实在建造第三艘的航母，有关的航母项目的时间点以及规模等仍然是国家机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人士表示，去年底拍摄的照片仍是难以定论，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则是一目了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谈判形势突然新变，短期内达成协议努力遇挫。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5号发出推文，说他打算从今个星期五5月10号开始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水平。美中贸易谈判形势为什么会突然新变的呢？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短期内达成协议结束贸易战的可能性还会有几大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宇、方兵、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在推文中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进展太迟缓，他们试图重新谈判是不可以。他的推文中说，从星期五开始 10% 的关税将升至 25%，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没有被加征关税，但是将很快开征，税率是 25%。据彭博社报道，形势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方上一轮在北京的谈判中收回了之前做出的承诺。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中方官员对美方官员表示，他们不能够接受一份要修改中国法律的贸易协议。而在这个之前，中方已经在协议的文本中做出了相关承诺。知情人士说，主导美方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原来以为有关强制技术转让的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中方在该议题上改变立场，试图重新谈判。莱特希泽对此感到愤怒，并将情况报告给特朗普。美国时政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的要重新谈判，因为中国想要退回去修改协议中已经落实的一些条款。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中方对特朗普的推文感到惊讶，并考虑取消原计划这个星期三5月8号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美中贸易谈判。北京方面尚未就美国媒体披露的有关中方收回承诺的指称予以正式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5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仅仅含糊表示，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磋商。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说，一些工作级别的中方官员原定于星期一启程赴华盛顿，但是现在被要求原地待命。 中国副总理刘鹤元计划本星期率领一个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华盛顿，力争在本轮谈判后敲定与美国的贸易协议。美中贸易谈判的形势急转直下，凸显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多变、不可预测的特点。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升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特朗普总统的一贯手段，通过推特先发制人，置对方于被动地位，现在中方亦了解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对于美方威胁对中国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多次出现过，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向十分明确，美方亦非常清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高级顾问金斯德发推文说，我长期警告过，不要认为与中国的协议是理所当然，不可预测性是本届政府的标志。现在看来，外界原本预期美中两国有可能在本轮华盛顿谈判后敲定一份贸易协议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减少。西东大学的尹尊升表示，谈判现在很可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阻力。他说，所以特朗普采取一种高压的办法进行比较严重的威胁，这样容易使事情陷入僵局，中方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北京即使答应他的要求，在国内亦交代不了。时政评论员张家敦认为，特朗普的两则推文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陷入极为被动的地位。他说，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政治位置上，他对这一场贸易战负责，并因为贸易战而受到批评，如果公布出来美中贸易协议被认为对中国不利，这样张家敦认为习近平会非常担心，他会因此失去政治权力，甚至失去党内一把手的地位。据知情人士透露，中方在最终作出是否派留学赴华盛顿谈判的决定前，想要美方澄清特朗普发出这两条推文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尹尊升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更大的可能性是留学推迟赴美。他说，如果星期五加税，这个有些强迫中国就范的态势，作为国家副总理来了又不能够接受他的条件，后面就比较困难。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认为，特朗普发出加关税推特有政治上的目的，亦是一种谈判策略。他说，特朗普总统想要展现他是强硬又强力捍卫美国的利益，他不希望达成的贸易协议令他看起来是柔弱，所以这些关税协议在美国有国内政治目的，以便展示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知道怎样谈判的人，但是他亦寻求中国在最后一刻在现在让步的基础上做出更多让步。他认为剩下下来主要是确保协议履行的执行条款，这个是关键。特朗普政府早就声明要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提升关税，但是后来表示因为双方进展良好将它推迟。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欧玉林认为，目前很难判断是什么促使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征关税。欧玉林说，有可能是美国想要在谈判最后阶段获得更多筹码，亦可能是反映出谈判中仍然有分歧，但是对于美国要求中国什么，中国提议了什么，这些提议是否有变，大家对这些细节知道很少，因此很难了解这个谈判筹码还是真正的有分歧。欧玉林说，美国的商业团体希望美中两国能够达成切实的协议，能够解决美国企业关切的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他说，如果美中现在无法达成协议，委员会的会员企业希望两国能够继续谈判下去。他指出，如果关税增加，已经产生的关税影响将继续叠加。美国行业协会、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发表声明，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将关税升级。协会主席里克·海芬宾在声明中说，额外的关税只会损害美国的家庭、美国的工人、美国的企业和美国的经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总统在向中国发出警告，他表示关税会对美国农民和消费者造成影响，但是特朗普政府亦会采取措施给予帮助。他说，结构性和执行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认为，星期五落实加征关税的措施可能性不高。 他说他认为不太可能，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没有进展，特朗普总统会承诺将加征关税扶助实施，但是由于程序原则，关税不会在星期五就落实，但是一些关税可能会在下星期落实，其实他会在一个月内落实，如果真的发生。他想说我们是要打贸易战，但是他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莫宇、方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周末发出贴文威胁，将从今个星期五开始对中国2000亿商品提高关税至25%。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开市之后就大跌近500点，但随后跌幅逐渐收窄，市场反应比较理性，并未出现恐慌性的抛售。据美国之音对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截至到昨日星期一下午4点收市的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6点，跌幅达0.25%；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3点，跌幅为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40.7点，跌幅0.5%。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发帖威胁，将从今个星期五开始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提高关税至25%，令到道指期货指数隔夜即大跌500多点，在星期一开市亦即跌470多点，最终大幅回升。彭博新闻社援引 TD Ameritrade 首席市场策略师乔基纳汉的话讲，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一夜之间有点好惊，随着星期一股市开始，我不是说大家头脑完全冷静，但你有更多地方去交易，因此你看到市场向上回升了一点。在开市后有传言称中国代表团可能不会如期前来，但下午2:40左右，CNBC 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贸易代表团预计仍然会在今个星期来到华盛顿进行谈判。这个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跌幅已经收窄，仅跌71点。CNBC 仲话，虽然中国代表团会来，但规模将从原来100名官员缩减。报道话，由于副总理刘鹤被认为是能够代表习近平签署协议的人物，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代表团前来刘鹤是不是会继续领队，如果不是，将会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对中国市场暴露较大的美国晶片制造商在星期一全部大跌，跌幅在4%-5%之间。其他公司好像是波音、内吉等公司，由于对中国投资占比较大，一旦关税增加，对他们的影响亦都会较大。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星期一亦都加入对美中贸易战的评论，他说如果美中开打贸易战，将会对全世界都会很差。全方位的贸易战虽然不是太过可能，但他说如果开打，将会对包括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在内的所有公司都将会很差。巴菲特认为投资者跟着负面新闻抛售股票毫无道理。巴菲特的公司三月资产额为1918亿美元。伯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蒙哥尔说，特朗普是希望对某些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上表现出疯狂的状态，但是他说如果贸易战打响，那将会是巨大的愚蠢。巴菲特认为在贸易谈判中持强硬立场可以理解，对某些人来讲最佳技巧是半疯状态的行动，但如果先挥拳然后又表示不同意，咁唔係一个好嘅技巧。巴菲特话，特朗普加关税威胁提高咗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赌注。我哋所讲嘅係以自己嘅方式搞政治嘅两个人特性，讲緊嘅係喺佢哋自己嘅国家将会点样看待佢哋嘅行为。呢个会係非常複雜㗎。市场投资专家认为美中贸易战嘅负面新闻已经被市场消化咗。其中一间投资公司嘅首席市场策略师霍根话，今年推动市场走高嘅有三大支柱，包括联储局不会加息、较好的公司财报，以及美中贸易协议将会很快达成。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导致美中贸易谈判危机影响全球市场，中国人民币星期一在美中贸易谈判出现危机后跌至今年一月以来的最低点，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约为 6.8217，当日跌幅为1.4%。 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出现问题的负面消息冲击到亚洲市场，上证指数跌 5.5%， 深圳指数跌 6.7%， 恒生指数跌 3%， 澳大利亚指数跌 0.82%， 台湾加权指数跌 1.8%， 新加坡指数跌 3%， 日本和南韩股市因节日休市，欧洲股市影响相对较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推文中针对中国发出关税威胁之后，导致中国股市在星期一一度大跌，美股更加好像坐过山车一样。而美中贸易战可能前景不明的消息并没有在海峡对岸造成恐慌，一些官员和学者将它视作为一个契机，加快台商回游，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台北的报道。
特朗普星期日的推文表达了对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沮丧，威胁说将在这个周末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并在短时间里面对其余数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方谈判团队仍然将赴美谈判的消息缓解了市场的焦虑，但是有分析人士仍然告诫双方谈判不排除暂时破裂的可能。市场分析机构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说，如果有谈判继续的确切消息，那个就意味着中方愿意做出进一步让步，但是一切尚未有定数。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他觉得仍然有很大风险导致谈判暂时破裂，台湾与中国的供应链紧密相连，因此任何时候中国出口受到负面影响亦会连带影响到台湾。埃文斯·普利查德说，其实某种情况下台湾这样的国家会受到更大的伤害，这个并非是讲实际规模，但是这些国家事实上对出口的依赖比中国依赖出口的程度更高。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面，中国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经历了长时间的缩减，目前仅有 15%。埃文斯·普利查德说，这类次要影响通常影响较小，但是对一些好像台湾这样依赖贸易的小经济体其实有很大影响。他说他认为台湾和南韩受美国向中国征收关税的影响面最大，他想他们一定会失去很多。去年夏天当美中贸易紧张冲突升温之际，一位台湾官员在一个场合对记者谈及台湾政府如何看待这场贸易战，他讲到两大经济体之间贸易冲突背后的深层问题。既然这一番深入分析是为了美中两只巨象争斗时能够避免伤及自身。另外一方面，台湾的官员在公开活动中多次谈及如何从美中贸易战中获益，尤其是推动台商回游方面。台湾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邱俊荣曾任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谈及台商回游，他对美国之音说，台商回台的趋势不是现在才有，大概比较明显的是在2017年的上半年，这个趋势就慢慢形成。2017的上半年台币升值非常多，台币升值非常多的原因就是有很多的资金回到台湾，从2017年到现在台商回来已经慢慢形成一个趋势，贸易战只是一个触发的因素，它使到这个趋势变得更快。邱俊荣说，政府对回游台商亦提供了配合的政策，比如说在租税和优惠方面提供了积极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积极想帮助回台湾的台商解决土地甚至劳工和电力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台商回台的趋势相对来讲是明显，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则需要结合台湾的资源和产业规划加以判断。邱俊荣说，台湾很小，资源很有限，劳动力、土地和电力都很有限，不可能什么都要。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去挑选适合台湾发展的企业。台湾政府在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试图展示台商从美中贸易摩擦后因生产供应链转移形成的契机。经济部称已经成立投资台湾事务所，为加速投资案的落实提供单一窗口客制化服务。经济部说，从2019年1月1号至今已经有40家厂商通过资格审查，投资金额超过2057亿元新台币，带来超过21200个本国就业机会。 该报话申请热度持续升温，后续仲有四五十家排队，将努力冲刺2500亿元年度目标。邱俊荣话：因为现在选举就嚟到，所以政府会将呢啲台商翻嚟嘅数据都当做好事发布。但系佢话，从长远嚟睇，台商回台点样去挑选，对政府嚟讲，仲系一个未来需要去严肃认真考虑嘅问题。邱俊荣话：现在政府并冇积极嘅选择，但系有一啲消极嘅法规。佢就此举例话：如果你要攞到政府嘅租税上嘅优惠，佢就会有一啲限制。比如话做实体嘅就系买卖土地，另外一个就系而家比较集中政府推动嘅产业创新计划5+2。如果你翻嚟嘅资金能够投到相对比较重视嘅呢啲产业，喺税嘅优惠上系比较多，所以佢哋冇积极嘅规划。佢系通过一个相对比较消极嘅激励鼓励方式，想办法引导呢啲资金翻到自己想要发展嘅呢啲产业方面。但是对台湾来讲，还不单止是产业，还有功能方面。邱俊荣说，这个就是说将来可能需要所谓的系统整合的厂商，就是能够同时处理硬件和软件的厂商。他说这个对他在经济升级上会有帮助，但是在现阶段政府还不会考虑这么多的因素，那先给资金能够回来台湾再讲。现在回台的厂商大部分还是大家最熟悉的制造业厂商，各个产业都有，从电子业到运动产品都有。邱俊荣说，制造业回流到台湾经济和就业来讲，当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他对目前的情况并不满意。他说制造业通常不像软件和服务业那么快需要土地建筑，好处不会很快显现出来，或者到今年的第三四季度有些效果就会慢慢出现。邱俊荣说，如果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变化，他认为今年台商回流将有益于台湾的增长率和就业机会。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台商回流趋势目前尚未明显，对经济的贡献亦不显著。海头宏观在伦敦的亚洲经济分析师加雷斯莱瑟说，在一些案例中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情况，但是规模都很小，宏观经济影响微乎其微。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分析师埃文斯普利查德说，有趣的是，当美中贸易紧张局面加剧时，出现了不少关于供应链的讨论。他说有些调查结论显示，有 17% 或者 18% 的外资公司考虑将他的供应链转移到其他国家。但是他又说，很难找到支持这类结果的证据，例如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从台北发来报道。
俄罗斯通过雅科夫立法已经6年多了。这一部法律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小孩。一名俄罗斯孤儿被收养他的美国父亲忘记在车里面中暑而死亡。之后俄罗斯以这个小孩的姓名通过这部法律，希望收养小孩的家长和专家都认为这部法律改变了这些小孩的生活和俄罗斯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现年5岁的阿维尔在他仅仅4日大的时候，被亲生母亲留在乌兰乌德的一家医院里面。当医生要求阿维尔的母亲为他捐献肝脏的时候，他拒绝了。莫斯科的设计师纳塔利亚布尔蒂纳在脸书上看到了阿维尔的照片，之前他通过政府资助项目从匿名的捐献者那里接受了肝脏移植。阿维尔养母纳塔利亚布尔蒂纳说，他本来并没有准备收养小孩，但是他决定他必须帮助这个小孩。专家说，到目前为止，有健康问题或者发育问题的小孩很难在俄罗斯找到新的家庭。急需帮助慈善基金会负责人米佳·阿列什科夫斯基说，残障儿童很少被收养，每年有几百个儿童。阿维尔是幸运的，活动人士说，雅科夫立夫法意味着每年有几千名俄罗斯孤儿失去在美国找到一个家的机会。他说这则法律毫无道理，是反人类，失去机会的是那些最无助的儿童。 美国以2009年在狱中死去的俄罗斯律师马格尼茨基的名字通过制裁俄罗斯官员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俄罗斯出台了这一部反对美国人收养俄罗斯儿童的法律。虽然反对这部法律的呼声很高，目前亦没有带来改变，但是观察人士说这个开启了公众讨论，并改变俄罗斯人对收养问题的看法。协助孤儿基金会志愿者伊莲娜·阿尔尚斯卡亚说，媒体中有很多关于美国人收养俄罗斯残障儿童的故事，之后孤儿院被领走的残障儿童开始多起来。数据显示更多俄罗斯人开始收养儿童，但是在社交和独立生活方面还存在挑战。活动人士说，改变好像亚维尔这样小孩子生活的关键，就是令俄罗斯人改变对于收养的态度，并投资建立更加人道的方法，来为好像他这样的小孩子找到一个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莱特希泽指责中国推翻贸易协议承诺，中国称关税不能够解决贸易争端，刘鹤仍然将会率团赴美谈判。下面请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台湾立法院在星期二三读通过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的条文修正草案对泄漏或者是交付国家机密给予外国、中国、港澳、境外敌对势力或者是他的派遣之人，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徒刑，预备或者是阴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以2年以下的徒刑，而所泄露或者是交付属于绝对机密者，加重他的刑期1/3，亦即是说泄密给予中国最终可以判处是15年以下有期徒刑。三读通过的这个修正案是仲对涉及到国家机密人员离职之后出境管制3年，而且可以延长一次，亦即是说最长管制期为6年。由于总统和副总统工作涉及到国家机密，原法规定管制期为3年，并且得以缩短，现时新法则强调不得缩短管制年限，以避免涉密人员在退职或者卸任之后缩短管制期限提早出境。有国民党立委认为涉及到机密人员不分层级都管制3年并不合理，而另外交付国家机密是可恶的行为，不应该由于交付的对象不同而差别处罚。虽然新法并未有特别将出境管制期限局限在前往大陆或者其他国家，但是国民党立委认为新法修订特别是针对前总统马英九以及副总统吴敦义，而且是在马英九这个月20号即将在原出境管制期届满3年的时候试图三读通过，从而被国民党立委抨击为是针对性的立法，是斗争马英九的条款，因此在立法院协商这个修正草案的时候，国民党是拒绝出席。星期二的立法院在民进党占多数的情况之下三读通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5月7号表示，对立法会仍然未能够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政府5个多星期前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感到关注，并且声称律政司长亦是保安局长将会回应法律界等提出的意见，以释疑虑，但又排除 出任何是修改的可能性。林郑月娥星期二上午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立法会有议事方式以及规矩，提醒议员要尽快审议草案，才能够让立法会发挥监察行政机构的功能。林郑月娥还表示，相信草案审议过程当中可以继续听民意，包括举行公听会，整合所有的意见，如果有建设性回应，特区政府一定会严肃认真考虑有关的意见。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网路报名第6号是截止，台湾仲未有收到与会的邀请函，这个是台湾第3次被拒绝参与世卫大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表示，中国给予台湾参加世卫组织世卫大会设下路障，这个不能够令台湾和国际社会接受。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布新闻，强烈谴责中国蛮横阻挠台湾出席世卫大会。今年世卫大会将会在这个月2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路透社表示， 两名被缅甸以违反殖民时期制定的官方保密法而监禁的记者从监狱获释。路透社的记者阿龙以及郭梭去年9月被判处7年的监禁。他们两人被捕前在报道缅甸军方2017年8月在西北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将近70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穿越边境是进入是孟加拉。这两名路透社的记者获释前的两个星期，缅甸最高法院是驳回了他们的上诉。两人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最初的定罪应该是被推翻，因为他们落入警察设置的圈套。阿龙以及郭梭因为进行了揭露屠杀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了10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欺骗巴基斯坦年轻女孩是假结婚而在中国强迫他们卖淫。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星期一对记者表示，他们的打击人口贩运小组亦都逮捕了卖淫集团的当中的4名巴基斯坦的同谋。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表示，由于人类的活动，100万个的动植物的物种面临住灭绝的风险，很多在几十年里面就将会灭绝。科研人员说，物种灭绝速度高达过去1000万年里平均灭绝速度的几百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探讨美中之间的较量是不是文明的冲突来呢？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讨论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时暗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讲法立即遭到很多亚洲观察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看法反映出对中国本身以及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而且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评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星期一在智库新美国主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谈到了他对美中目前的较量为什么与冷战不同的看法。斯金纳说，这个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的情况。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师从前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的斯金纳仲提到，种族亦都是美国目前和中国之间的争斗与冷战期间美苏争斗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斯金纳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斯金纳所负责的政策规划司是国务院内部的研究机构，而战后负责过政策规划的人包括压制政策之父乔治·肯南、影响了美国冷战期间防务政策的前副国防部长保罗·利茨、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斯托、前驻华大使洛德以及前副国防部长沃尔夫维茨等等。写过有关里根总统专注的斯金纳博士在这个论坛上与新美国的负责人斯洛德对话时说，中国对美国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因为北京的政权不是西方哲学与历史的产物。他说，当大家想到苏联以及其他展开的竞争时，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是西方内部的一场争斗。斯金纳仲提到了马克思的理论与西方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说这一位德国犹太人发展出的哲学中的一些原则实际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在斯金纳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后，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和周刊华盛顿观察者发表了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的报道。报道说，蓬佩奥国务卿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看到了这一篇报道之后，都对斯金纳的讲法提出了批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邓志强发推说，如果这一篇文章准确地反映了国务院对中国的想法，这样它意味着它对中国本身以及美国所面临的挑战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这位前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的副助理部长说， 如果说美中竞争是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这样二战的太平洋战区怎样算？他说更重要的是种族和这些有什么关系。邓志强亦指出，斯金纳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即中国与苏联不同，美中竞争的本质亦都与美苏争斗不同，因此需要一个不同的战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对斯金纳的讲法做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史文在推文中说，如果报道准确，这个是对中国威胁的本质的一种相当令人震惊，基于种族主义的评估，而它来自国务院，使情况更坏。显然问题不在于中国的体制，而是中国的文化。市民在看到了斯金纳讲话的视频后发推话，报道没错，他跟着说，美国政府真的走上了一条对中国这个挑战做出疯狂描述的非常危险和令人沮丧的道路。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扬亦都不赞同斯金纳的这个讲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容易建立不同种族的对比，就文明冲突而言，安德鲁扬不认为美中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这一位美国天主教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说，的确美国与亚洲国家存在过紧张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崛起时甚至出现了种族方面的紧张，但是这个并不表明他们之间不能够合作。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文明背景，事实上有很多案例表明美国与亚洲国家可以进行很好的合作，例如美日之间和美韩之间的合作。安德鲁扬说，他不见得认同这种描述，他不只是文明之间的差异，还有其他方面的组成部分，可能是美国的战略，亦都可能涉及竞争与实力以及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单只是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与特朗普总统大多数外交政策所不同的是，他对中国的敌对态度在华盛顿相对受欢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不公平的，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其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姿态是危险的。但是文章说，对于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他们并不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北京使用的一些措辞。事实上很多人很不喜欢，他们无疑也都不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视为是文明的冲突，而更少的人认为种族是这一场争论的核心。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亦都明确表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并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不过他在一个推文中说，公平地说，斯金纳并没有直接说美中之间的较量是文明的冲突。在萧良奇看来，特朗普政府应当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思，而目前大众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胡思乱想。在论坛上，当斯洛特讲斯金纳有关讲法听起来好像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斯金纳回答说，有其中的一些信条，但是亦有些不同。斯金纳跟着说，他认为美国不得不摘掉玫瑰色的眼镜，认清这个威胁的本质。斯金纳说，他认为美国还必须对中国人寻求获得的成就有一种尊重。文明的冲突是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即在二战后的世界，文明与宗教认同将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亨廷顿最早于199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出这个看法，93年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回应他的学生福山92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书。1996年亨廷顿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这个理论，并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的这个理论在政界和学术界一直引起很多的争论。911事件的爆发使他的这个理论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正在加强提防来自中国的工业间谍和知识产权盗窃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希望加强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未来令到台湾国防产业能够进入国际供应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第二届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这个星期将在台湾桃园举行。蔡英文5月6号星期一在总统府会见由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率领的美国企业代表团时做出上述表示。蔡英文说，近来中国通过外交打击、军事威胁以及政治渗透等方式影响台湾，不单止单方面冲击台海稳定现状，同时亦造成周边国家紧张。台海和平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责任。他相信国际社会有共识，认为过去几年来台湾是区域和平的贡献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他说，为了维持台海以及区域和平，台湾不单止透过军售积极强化防御能力，亦积极推动国基国造、国滥国造的政策，以强化国防自主。这个星期四，台湾的潜舰制造厂区就要动土兴建，台湾距离拥有制造潜舰能力又往前迈进一步。针对美台之间的国防产业合作，蔡英文表示，去年在高雄举行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已经进一步促成双方产业直接对话，并讨论了彼此可能合作的领域。台湾有优质人才以及科技产业基础，他希望透过美台之间的合作，使台湾的国防产业进入国际供应链，走向国际市场。由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与美台商业协会共同举办的论坛，去年首度在高雄举行。当时的会议主题是美台国防产业合作机会与挑战，讨论议题包括台湾的航太、造船以及资讯安全产业等。美台商业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说，韩宇伯、该协会副会长马洛丹、美国及国际性国防企业的代表5月6号至9号将前往台湾，与台湾国防产业发展协会的代表举行论坛，并讨论国防供应链等双边合作议题。代表团还将参访台湾的国防合同商以及一些在台湾国防供应链上积极活跃的制造厂。蔡英文曾经多次表明对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的决心，包括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宇伯等关注台湾国防产业发展的人士都曾经指出，美台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是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台湾的国防产业应该寻求加入美国国防部的可信代工计划。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大维亦曾经在该智库刊物全球台湾简报发表文章，说要增长台湾的高科技国防产业，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成为美国以及北约加四，即是北约欧盟成员加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生产平台的重要零组件供应商。但是台湾的其他高科技产业，例如电子工业，要成为美国及其他国家武器平台的一部分，就必须先加入美国国防部的可待竣工计划。而同时，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一针对中国公司如何协助从美国转移技术的问题发表报告。报告说，中国企业运用隐蔽或者胁迫等各种方法来取得高价值技术、知识产权以及专门技术，这些方法包括外来直接投资、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合资、执照协议、网络间谍以及人才招聘等方式，然后再视美国现有法律规范评估将这些技术转移至中国的风险。这些作为经常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与协助，是北京为发展它国内市场并且在广大范围技术领域中成为全球领导者更大努力的一部分。全球伺服器大厂美国超微电脑公司最近投入新台币20亿元在台湾扩建厂房，台湾总统蔡英文主持了动工仪式。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说，超微公司后续将加码投资总额达新台币100亿元。此前彭博社去年10月一篇报道称，超微公司在中国生产的电脑主机板被植入恶意芯片，不过该公司否认了这个报道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南太平洋传出消息， 所罗门群岛考虑承认北京，不再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所罗门群岛是台湾目前17个邦交国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继2018年多名离家，布基纳法索和萨尔瓦多先后与台湾断交而转移承认北京之后，所罗门群岛的消息是否预示北京将展开新一轮争夺台湾邦交国的努力？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北京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只不过这样做的边际效用正在递减，而且只会将台湾越推越远。董立文说，他相信北京不会放弃划台湾的邦交国，因为对北京来讲，这个等于是用一种对北京来讲是最能够伤害台湾的他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他边际效用也在减少，因为众所周知，台湾的邦交国虽然重要，但是并不是台湾能够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北京这样做的话，也都只会将台湾越推越远而已。台湾淡江大学战略所兼任教授、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王坤义说，台湾外交部认为所罗门群岛的联盟政府要顾及多方的意见，是否真会有外交上的大动作，台湾仍在观察。王坤义还说，未必是刻意为了与台湾打外交战而和所罗门群岛建交，而是在实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一个整体战略，但是这样一来就会与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产生利益冲突。王坤义教授说，大家知道整个南太的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个台湾的问题，中国大陆从一带一路以后将最南端设定在太平洋岛国这一块，中国的势力都会往这个地方进去。这个的地方其实台湾背后是美国在这里支撑，还有法国的利益、澳洲、纽西兰等等，是一个大的国际环境。那一度还有美国的飞弹防御系统试射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进去以后必然会引发太平洋岛国比较更多的变化和变动。不过无论北京的真实意图如何，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台湾目前不会与北京打外交战。他说，民进党政府就是蔡英文总统，他已经早就宣示过不会同这个中共去进行这种所谓的金钱外交战，他不会的。所以说他们台湾的资源就是要放在对台湾的生存发展最关键的那一些国际空间上面，包括他们的最重要的非邦交国的关系，以及他们台湾的这种在国际社会上的活跃能力。台湾战略学会秘书长王坤义认为，台湾邦交国数量的减少不太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目前的17个邦交国都是小国，在国际上发挥的影响恐怕很少。不过他说，所罗门群岛与台湾保持关系还是转移与北京建交，在相当程度上要看美国的态度。王坤义说，目前来讲不是在这玩金钱外交，中国有它的特定战略目标，一带一路的延伸，所以引发的关注不只是台湾的问题。如果美国坐视不管，这样所罗门群岛可能真的会与中国建交。如果美国想坚守一些底线，让台湾保有一些邦交国，这样中国应该不太容易想跟哪个建交就跟哪个建交。美国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王坤义教授认为，台湾靠外交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目前两岸的对比包括经济发展和影响力，台湾不可能去跟中国打外交战。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亦都说，台湾亦都做好了北京不断抢走台湾邦交国的准备。他说，他相信台湾已经有这种的心理准备，因为董立文他说过，其实讲到底，这种邦交国的争夺战或者说是压缩台湾，其实只要台湾不要被中国统一，不受他的统治，这样他爱怎样做就怎样做，他们做他们的，台湾自己做台湾的，这个有什么影响呢？目前台湾总共有17个邦交国，包括4个中南美洲国家、4个加勒比岛国、6个太平洋岛国、1个南美国家、1个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梵蒂冈。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美国的反恐努力范围遍及全球，但美国官员说单靠美国没办法击败恐怖分子，他需要可靠的合作伙伴来保护大众免受攻击，并防止恐怖分子卷土重来。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将对布基纳法索的安全援助增加到之前的三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布基纳法索是西非几个在同极端分子交战的国家之一，但是美国官员在努力改善布基纳法索的执法的时候，必须克服一些重大挑战。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布基纳法索政府最可怕的噩梦。转眼间，首都雅加道古的一场友谊赛变成恐怖区。幸运的是，这个场景只是一场由美国和其他国际盟友组织赞助的演习。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安德鲁扬对美国之音说，在2016年布基纳法索首都遭到袭击，暴露出一些弱点之后，这一种做法至关重要。安德鲁扬说，
The response that wasn't up to the standards of the Burkinabe people, partn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安德鲁扬说，当时的应对措施不符合布基纳法索人民的标准，好像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合作伙伴被迫要帮助应对那次恐怖袭击。有关官员说，好像这样的演习提高了当地执法部门击退袭击、保护平民、逮捕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能力，当地执法人员演练延长处理措施。布基纳比宪兵罗伯特·康波中尉说，
We have to save the scene.And not destroy the evidence.
康波中尉说，他们必须保护现场，不要损坏证据。他们是这样做，他们首先对每一个证据进行标记，然后他们拍一张照片，将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以便立案。杨大使说，因此他们要从战场到收押、物证监管链、司法程序，再到通过法治体系实现的问责，这个长期成功的关键。但是美国大使馆的地区安全官罗西·塞德洛说，这个系统有一个大问题，恐怖主义案件不会进行审判。
So here in Burkina Faso, there are a lot of terrorism cases. And one of the challenges is that they haven't been.
塞德洛说，在布基纳法索有很多恐怖主义案件，其中一个挑战是他们还未能够起诉一个案件。熟悉布基纳法索恐怖主义案件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大约有400宗案件涉及将近200名恐怖主义嫌疑人，这些人被关押在布基纳法索，目前还未有审判日期。
Certainly, waiting trial indefinitely is not acceptable.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非洲分部空军少将马库斯·希克斯说，当然无限期的等待审判是不能够接受的。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官员强调，布基纳法索官员接受过战争法方面的培训。布基纳法索的政府尚未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为了应对堆积如山案件，美国大使馆已经从美国司法部派出一名检察官来协助布基纳法索建立并且审理这些案件。美国大使馆地区安全官员塞德洛说，
There will be some progress that can be visible.Not only within the government, but the population.
塞德洛说，在与他们的布基纳法索伙伴合作之下，将会有一些明显的进展，不单止是政府内部，而且人民可以看到他们的系统是有效。但是由于美国法律顾问上个月刚刚抵达布基纳法索，目前还未清楚布基纳法索人民几时才能够最终提到正义。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言人星期一说，布基纳法索北部的一座基督教堂星期日遭到袭击，包括牧师在内6个人被打死。暴力事件发生在距离动荡的马里边界不远的一座村庄，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不过有好几个伊斯兰极端圣战组织在当地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布基纳法索雅加道古法尼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